友圣经学院课程精灵事工，夏言牧师主讲。
教会里面的长者已经成为很大比例的一群，如何牧养与喂养这些长者成为教会的当务之急。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精灵事工第23课，我是夏言老师。在前一堂第22课，我们曾经从五个方面来探讨认识死亡与永生。那五个方面就是：第一个，死亡从什么地方来；然后第二个，两种不同的死亡；第三个，死亡究竟是捆绑还是自由；第四个，永生的起点和永生真正的意义；第五个是如何能够得到永生。那几个课题我们谈过了，这一堂第23课我们要来探讨认识安乐死与安宁疗养的四个课题。这四个课题，第一个是安乐死的争议，第二个是安乐死的种类和做法，第三个是安乐死合乎圣经的原则吗，第四个是认识安宁疗养。教会的同工可以借着教导帮助长者认识第一个课题，安乐死究竟是什么，安乐死究竟是怎么回事。所谓的安乐死，它的意思就是使用无痛，就是没有痛苦，或者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而让他死亡的一种行为或者一种做法。安乐死的做法就是使用没有痛苦或者很少痛苦但是让人给死亡的一种做法，通常是在病人出现了没有办法医治的这种严重的病症，或者他的病情已经到非常的晚期，已经是不治之症，对于病人造成极大的痛苦的时候，然后病人不愿意再被病痛所折磨而采取的一种结束生命的措施。而这种安乐死一般来讲是需要经过医生和病人双方的同意之后才能够进行，在许多的国家安乐死还是不合法不被接受的部分，但是有些地方可能已经接受，有些人在谈这个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会希望能够借着教会的同工可以帮助长者们可以了解知道说这方方面面这些是不是合乎真理的部分。教会同工可以借着教导帮助长者们认识第二个课题，安乐死的种类和做法。安乐死的目的是让死亡发生，然后让痛苦停止，让人避免肉体的痛苦。当然他没有重点讲到说但是你要面对死亡。所以在这里头分成几个做法，一个是要积极的安乐死。积极的安乐死就是制造死亡，借着拿走生命来避免痛苦。唉，这个有一点听起来蛮可怕的，就是借着拿走生命来避免痛苦。那消极的安乐死是容许死亡发生，然后借着容许死亡的发生来避免痛苦。所以积极的安乐死制造死亡，就是借着拿走生命来避免痛苦。等一下我们细节都慢慢来提，希望能够解释的清楚一点。那安乐死还提到有自愿的安乐死和非自愿的安乐死。自愿的安乐死就当事人自己愿意选择死亡，非自愿的安乐死就当事人他自己没有表示要选择死亡。没有表示要选择死亡有几个可能，第一个就是他已经没有机会来表示，就是说已经是昏迷或者昏迷很久。另外一个，当事人没有表示要选择，就他一直不选择，但事实上他倾向那个部分。所以这之间有许多的灰色地带，很不清楚的部分。然后这里还提到说自己引发的安乐死，所以他自己去做造成安乐死的发生，这个算不算自杀呢？这个算不算自杀呢？这个是当事人这个病人他做一些动作造成他自己的死亡，比如说他自己打针然后造成他自己死亡，或者他自己拔管造成自己死亡。那另外一个是非自己引发的安乐死，那这个算不算杀人呢？借由非当事人的行动造成当事人的死亡。我们常常知道有些特别病危或者很久之后要拔管，那拔管是不是他自己去拔，因为他已经是昏迷很久，那别人拔管的时候就造成他的死亡，那这个算不算杀人呢？算不算杀人？ 所以这里头在法律上，在道德上，在伦理学的方面有许许多多的争议和模糊的地方。然后自然的消极的安乐死和非自然的消极的安乐死，这有一些不同哈。自然的消极安乐死就是停止给予非自然的维生的因素，然后容许死亡的发生。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曾经在前一堂课提到说，人工心肺，人工心肺的部分，甚至包含叶克膜各方面，把这些医疗仪器挪去之后，他就会死亡。那这些如果没有这些机器，他可能早就死亡，但是现在用了机器，所以他可以活下来，但是把机器挪走他就死亡了。所以这叫做自然的消极的安乐死。那另外非自然的消极安乐死是故意停止给予自然的维生因素，容许死亡的发生。这里头包含就是有一些病重的，他可能是用灌食或者胃啊，或者是用氧气机，那你把这些东西停下来不特别做，他后来就是因为食物不够或者氧气不够或者水分不够就慢慢的死去。所以这是非自然的消极的安乐死。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弄清楚的部分，我们有机会再慢慢提一下子。这里就提的比较深的部分，就是教会同工就需要借着教导帮助长者认识第三个课题，安乐死合不合乎圣经。安乐死合乎圣经吗？如果我们做一些比较的话，就是比较一般人的价值观和基督徒的价值观。一般人的价值观，他们不是基督徒，不觉得有神，他们不觉得有创造的主宰，他不觉得人是被造，是否定神或者是否定神的价值观，是觉得他做他生命的主宰，他来做决定，这是一般人的价值。但基督徒的价值观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造物主，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被造的，我们也知道神在圣经里头写了神的原则，神的价值观，我们肯定神所说的，然后我们人只是去发现在圣经里头神所已经写下来的一些真理。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知道生命是神所造的，我们的生命也在神的手中，所以安乐死认真的来讲是不合乎圣经原则的。因为神把生命赐给我们，那将来神自己怎么做决定各方面，那让神来做，我们人恐怕要很小心。要让同工们了解现在赞成安乐死和不赞成安乐死这两方面的理由。赞成安乐死的理由，尊严的死是道德权利，尊严的死是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对受苦的人这是仁慈的做法，对受苦者的亲人这是仁慈的做法，解除家人沉重的经济负担，减轻社会的重担，这是合乎人道的做法。不赞成安乐死的理由，没有杀人的道德权利，这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三节，申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九节都提到。然后法律没有给予人杀人的权利，杀死受苦的人不是人道的做法，痛苦里面也可以学到许多的功课，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然后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到第四节，约伯记二十三章第十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都提到。然后生命是无价的，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六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六节，然后提到说为求目的不可以不择手段。人岂是动物呢？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三节到十七节提到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所以这里写得很清楚，不可以杀人。约伯记第一章二十一节写的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提到人的生命赏赐的是耶和华，人的生命的收取也在乎神那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使徒行传十七章第二十八节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 或者我们的不存留，我们生活或者已经不能够活下去，只在乎神，不是有人来做决定。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提到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综合我们刚才上头所提的所有的经节，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安乐死是不合乎圣经的原则。教会同工还可以借着教导帮助长者认识第四个课题，认识安宁疗养。安宁疗养，安宁疗养的意思就是要照顾生病的人他最后的一段时间。安宁疗养的特色是不用药物让死亡提前发生，也不用插管或者其他的方面延长痛苦的时间。安宁疗养是协助这些病人们可以控制他的疼痛，让疼痛减到最低，让他的症状可以控制住，然后陪伴这些病人走他人生的最后这一个阶段。所以在安宁疗养的时候就提到许多人会怕所谓安宁疗养当中痛苦怎么办，许多人对痛苦有许多的恐惧。在安宁病房的病人痛苦的并不是非常的多，大部分的是身体的虚弱，所以安宁疗养的目的是帮助病人解决痛苦，有尊严的走人生最后一程，但是不让死亡提前发生，不特别去促成死亡，所以这是很特别的部分。然后安宁疗养当中也特别会谈到关于对痛苦的恐惧，通常为了让病患让病人能够真正的能够舒服一些，为了减轻他在症状里的痛苦，一般来说 90% 的痛都是可以控制的， 90% 的痛是可以借着药物和各方面的方式可以痛，真正最困难的不是身体的痛，而是心理和灵性的一个问题。许多心理他的痛和灵里的痛苦是医生都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他寻求生命结束。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他身体的痛，而是因为心理和灵性的问题。还有提到说关于痛苦的恐惧，有些患者对痛对疼痛非常的敏感，那如果剩下的时间不多，他有真正的一痛就是痛得全身大汗，然后简直受不了，这时候安宁疗养可以执行一个叫做临终的镇静，就是用麻醉药品让这个病人某种程度等于好像睡觉一样，让他不会感觉到痛，但是也不会造成他提前死亡，但是他的疼痛可以大幅度的减轻。安宁疗养和安乐死它的方向不一样，都是在帮助病人，但安乐死就是促成死亡，用死亡来减少痛苦，但是安宁疗养不是这样。安宁疗养和安乐死它的做法也不一样，安乐死是用人为的方式提早结束病人的生命，好让病人少受痛苦，但安宁疗养是用人为的方式不去提早结束病人的生命，仍然可以让病人少受痛。所以安乐死是生命的结束他来插手，安宁疗护安宁疗养就是说生命的结束我们不特别插手，只插手在痛苦的部分，处理痛苦，不特别去处理他是不是要提前结束生命。然后有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叫做人非一座孤岛，他的文章的内容写得非常好，我把他的一些重点在这里读给我们大家来听听看，特别教会的同工将来可以借着这个文章也可以鼓励教会的长辈。这个文章是这样写的，说我们的决定和行动必然会影响身边的人，不只是你和家人，你的同事朋友医护人员和所有认识你的人都会受到影响。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的网络是联动的，身在其中的人都会受到影响。人的行动和决定会攸关社会，不论你做或者不做，都会对周围的人产生一种涟漪的一种效，就是像个波浪一样会影响出去。每个人的观点都非常的重要。安乐死如果合法，非绝症选择自杀的比例 就会大幅度的上升。有人决定要勇敢的对抗病魔，他周围的其他的人看到这个愿意勇敢对抗病魔的人，他的勇气和他的忍耐的时候，所有的人的信心都会受到鼓励，所有人都会因为他的决心而受到鼓励。所以当你愿意去对抗病魔，大家得到激励。但是如果当一个人决定要放手，放弃所有的，其他人他们的决心信心同样会被削弱。所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警觉，我们所做的决定是影响到不只是你自己，包括你周围的家人，你自己家人和周围的人。在这里再次的整理一下子基督信仰和安乐死的一些差别的部分。圣经很明显的指出不可以杀人，圣经提醒我们要把主权还给神。然后许多时候在面对生命最后这个行程的时候，也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传道同工警觉是焦点在最后这个阶段的时候可能不在于理论和讨论，让我们能够成为灵舍的照顾者。我们鼓励大家积极的寻求神和人的帮助。基督教我们的信仰和安乐死其中一个差别，我们的生死主权在于神，我们不能够取代神，我们不能够替天行道，也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够替病人决定，因为我们不是他，我们不能够完全体会当事人的痛苦和他心里头的煎熬。不要太过简单的来论断那个对或者错。虽然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圣经不赞成杀人，圣经的原则不赞成安乐死，但如果真的有些人做了一些决定的时候，求神让我们有一个连续的心警觉，我们可能还不完全了解他。基督信仰与安乐死而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别人会问说神会不会接纳他，如果他要选择安乐死，神可不可以接受他？那要提醒他，这是他跟神之间的决定，那是神要做的决定，神有权柄和决定。不论怎么样子，让他在可能范围之内寻求神的帮助，然后我们会感到不舍，我们祷告求主施恩怜悯他，也求主亲自安慰病人的家人，因为不只是病人在受苦，他的家人也在受苦。教会同工可以借着教导帮助长者们认识自杀在中国的排名已经变成非常前面的死亡的原因，中国人的自杀率不断的在增加，每一件自杀的案子的背后可能后头有25件自杀未遂，就自杀没有成功的部分，所以非常可能中国每一年就有超过将近几百万的人企图自杀。在自杀的冲击之下，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人们都受了伤，自杀的原因是因为人受伤，人痛苦，人绝望，每个人都受伤，人的身体和心灵里面有许多的混乱，人际关系很难处理，经济问题充满压力，身体的健康也没有办法继续健康下去，他没有意向来胜过痛苦，他就很容易导致他的绝望。现今的社群媒体当中和素食文化，人们希望事情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想要马上的就要，没有时间浪费在那些自己没有兴趣的事情上，非常可能这就使得人们的痛苦更加无法忍受，更加找不到出路。求神帮助我们友善的对待周围的人们，愿意花时间去探望和倾听别人，去体贴的有同情的和他们共处，就可以帮助那些脆弱的人们，包括我们自己走过人生的混乱。自杀安乐死都不能够解决问题，自杀安乐死也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我们每一位是你人生的主角，神把我们摆在你的位置上，我们的人生会有高高低低，会有欢笑，会有泪水，无论处在何种困难的境况，请不要绝望，因为这有可能是神施行神迹的机会。如果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你就看不到神迹了。不应该轻忽人们痛苦和沮丧，但关键在于不能只看眼前的问题，应该要把眼光放远。每个生命都是有意义的， 也都有无限的可能。自杀不仅会伤害那些爱你的人，安乐死不仅会伤害那些爱你的人，也可能会破坏你为你自己人生所做美好见证的机会。所以这是一个要教会的同工们去鼓励这些长辈们，让我们为主能够勇敢地征战下去，即使在最深的绝望当中，抱持着正面的期待，仍然选择希望，努力地相信耶稣是又真又活，不论黑夜多漫长，白昼一定会来到，逆境会使人们更加的坚强。我们的思想和看法的转换是非常重要的，神借着圣灵帮助我们思想和我们的看法的转换的时候，可以让悲伤化为力量，因为人生珍贵，不能够只看眼前的困境，必须要放在未来，知道人是有尊贵的价值，人生是有意义的。安乐死在目前为止，在大部分的地区，大部分的国家还没有得到合法的地位，许多的人将安乐死仍然当作非法，因为安乐死的合法性牵涉到哲学、宗教、伦理学、医学、法学、社会学方方面面，这个议题就像死刑和堕胎一样，很难得到社会上一致的共识。但是我们刚才从圣经的原则上看已经很清楚，圣经不赞成安乐死，但圣经也没有一时忽略那些受苦的人，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呼声。所以在这两个很难的状况当中该怎么办？我们人是有限的，在人所不能，在神都有可能。所以在这里我们把安乐死解释清楚，把安宁疗养解释一下。所以在选择安乐死的前面，是不是可以先考虑到安宁疗养的部分，让痛苦可以被减少，但让生命交在神的手中，生命的结束让神来决定，而不是由任何一个人来做决定。所以在这里我们把安乐死、安宁疗养摆在一起，让许多受苦的人知道说，除了安乐死之外，你还有一个比较合乎圣经的做法，一条出路，就是安宁疗养。
若是想平安，如江河平庸安，若是
在这堂课结束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长者们能够认识安乐死与安宁疗养的四个议课题。天父，我们求你借着教会的教导、同工的教导，让长者们知道安乐死是究竟是什么。因为或许许多人已经听到这个名词，他搞不清楚是什么。天父，帮助我们不被这个名词所糊弄，或者说愚昧过去、欺骗过去，让我们了解这里头的问题。也借着同工的教导，帮助长者们能够知道安乐死的种类和做法，更让我们知道安乐死是不合乎圣经的原则。天父，求你借着同工比较温和的、婉转的，但是又很坚定的教导，让大家都知道圣经的原则是什么。主，但是更借着同工们的教导，帮助长者们对于未来的时候，不只是一个束手无策，是一个好像只是被痛苦折磨而已，能够认识安宁疗养。主，更让我们同工们鼓励长辈们去祷告，求神保守我们，像主导文所提的，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不要让我们去承受我们所无法承受的痛苦。天父，你是有慈爱，你是有恩典的神，我们相信你不会让我们去承受我们承受不住。圣经教导我们说，当我们承受不住的时候，主，你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好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住。主，当我们谈这些安乐死、安宁疗养的时候，主，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课题，求你加添同工们的力量，使用同工们的劳苦去帮助许多的长者，特别在中国现在年纪大的长者们已经成为一个很主要的一群的时候，他们需要有人帮助。天父，我们求你兴起我们的同工去帮助长者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下一堂课第24课的课题是告别与追思，希望您每天按时收听，祝您平安。金陵事工这一门课是帮助教会同工来认识比你年长20到50岁的长者，帮助教会同工来规划有系统的牧养与喂养的事工，希望您每天按时收听，祝您平安。
今天金陵事工课程就在这里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我们下次再会。